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广角。在今天的澳洲媒体观察时间里，曾征女士将为您介绍500名印度籍出租车司机聚集在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市中心闹事的前因后果。然后我们会带您到悉尼伊丽莎白湾去一睹一座19世纪的华美老屋的风采。最后我们向您介绍一群身在悉尼的华人是怎样努力在澳洲推广中华武术的。4月29日凌晨，一名墨尔本的印度籍出租汽车司机在上班的时候被人捅了好几刀，差一点丧命。几个小时之后，上千名出租车司机聚集在墨尔本市中心静坐抗议，造成了交通完全堵塞。那么这件事的结局如何呢？我们听一听曾征怎么说的。
这名印度籍的出租车司机呢，今年23岁，还是一个呢正在墨尔本上大学的学生。顺便说一句呢，现在澳洲呢修改了关于海外学生签证的规定，任何人只要拿到来澳洲读书的签证呢，自动就有了工作的权利，不需要呢另外申请。这名被捅的印度籍学生呢，就是一边读书一边开出租呢养活自己。他呢是在4月29号早晨3点多的时候呢，被一名乘客呢用刀子捅了。早晨6点的时候呢，有人发现呢他躺在血泊之中，已经冻僵了，马上呢就报警送到医院抢救。他的伤势呢非常严重，现在呢应该还在医院里躺着。这个事儿通过媒体曝光之后呢，很快的呢在出租车司机当中呢就传开了。也不知呢是谁提出来的，反正是几个小时之后呢，墨尔本的出租车司机呢就开始在市中心聚集，有的呢还把车呢放在大马路中间呢挡着路。这些司机呢大部分都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他们抗议呢就说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安全呢得不到保障，并且埋怨呢警察经常不理会他们的投诉，因为他们是有色人种，因此这个警察呢有种族歧视的倾向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警察当然呢面临了很大的压力，不过他们行动呢也很迅速。通过检查这个出租车当中的监视录像拍到的镜头呢，当天下午7点半呢就在这个凶手的家中呢把他给抓住了，并且马上呢以谋杀未遂的罪名呢对他提出了起诉。凶手被抓的消息曝光以后呢，司机呢并没有散去，相反呢他们变得更加愤怒了，因为这已经是一年当中呢第三起出租车司机呢被人用刀子捅的事件，其中一名呢才20岁的司机已经丧命了。入夜以后呢天气很冷，但是有500名左右的司机呢一直在坚持，整整呢在马路上坐了一夜，冻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上班的高峰时间呢，就造成了更大的交通混乱，所有从这条路经过的公交车呢都不得不改道。照理说呢这样的集会呢是属于非法集会，因为他们事先呢没有向警察提出申请，当然也没有得到警察的同意，警察完全可以以非法集会的名义呢强行对他们进行驱逐。有意思的是呢，澳洲的警察呢没有这样做，只是一边指挥交通呢一边静静的在边上看着。这时候呢就有很多媒体呢赶到现场采访，那警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呢，他们觉得自己的职责之一呢就是帮助人们通过正常的渠道呢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唯一感到苦恼的呢是这次静坐示威呢基本上是自发的，他们找不到头，不知道呢该跟谁去谈判。到了4月30号中午呢，维州的交通厅的厅长 Lynn Kosky 呢终于同意呢与司机的代表谈判。这时候呢这些司机呢才起身呢游行呢到了州议会的大楼。交通厅长呢在和司机代表谈判以后呢，几乎答应了司机提出的所有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给维州的所有的出租车呢装上安全防护屏。那么这个钱呢一半由政府来出，一半呢由车主来出，光是这一项呢政府就得拿出400万澳元，相当于2645万人民币这样一笔钱吧，来给出租车装这个防护屏。另外呢政府还规定以后呢 到了夜间十点到凌晨五点这段时间坐出租车的呢，必须先交钱再坐车，这样呢就避免了坐了车不给钱的这样局面。另外政府呢还会支付这一次被捅的这个印度学生的所有的医疗费和康复费，另外呢还会对他进行经济补偿。同时呢政府呢还要拿出一笔钱呢对出租车司机呢进行安全教育，还要呢在公众当中呢开展一轮宣传攻势，以便改善出租车司机呢在公众当中的形象等等。说实话呢，我在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感到非常吃惊，没想到问题呢这么快就解决了。司机们呢只坐了22个小时，就等于头一天出事儿，第二天中午政府就答应给所有的出租车呢装上防护品。这个事儿要是发生在中国呢，被捅的这个司机呢大概只能自认倒霉，叫做所有的事儿自己扛。就是一般老百姓呢可能也会觉得这不过是一项普通的刑事犯罪，跟政府呢没什么关系。但是在澳洲呢，司机就会觉得我的安全得不到保证呢，那就是你政府的责任。而且政府呢他也承认了这一点，也的确呢为此呢花了一大笔钱，也就是说为这次这个司机被捅的事件吧买了单。至于普通的澳洲民众呢，大部分呢对司机们呢都表示理解和同情，没有人因为上下班受到阻碍呢而表示愤怒，还有的在晚上呢去给这些静坐的司机呢送水送食品。有一个叫做 Susan Das 的评论员呢对印度司机的这次行动呢还给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啊，印度呢不愧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培养出的国民呢民主意识很强，他们在这次行动中呢展现了民主国家的国民所特有的素质，那就是呢对于当权者的蔑视，对于弱势者的支持，以及对于抗争精神的尊重。他还说呢，林肯曾经表示该抗议的时候保持沉默的罪恶呢会制造出懦夫来。澳大利亚近年来呢渐渐有政府权威加大，民间声音变弱的趋势。印度出租司机这次成功的抗争呢为澳大利亚的国民特性呢带来了极有价值的贡献。
澳洲的历史虽短，那许多一两百年的古老建筑物却能把人带回往日，去细细品味那已经逝去的绝代风华。
在悉尼港附近美丽的伊丽莎白湾有一栋具有历史性的住宅，它建于1835年到1839年，供新南威尔士州殖民秘书亚历山德·麦克莱所居住。他以他丰富的植物品种和成功的利用悉尼的海湾地形而出名。下面让我们一起领略一下这栋希腊复兴风格的建筑和19世纪30年代的家具陈设。
沿街而上，首先步入的是大厅，这里可以欣赏到大宅希腊风格的细节，特别是澳洲红松的柱顶过梁的头线条板，石膏檐口和天花板的玫瑰形石膏花饰，通向小客厅和餐厅的门周围的石壁仍保持着原有的大理石裂漆表面。巨大的前门门锁也是原物。从前门望出去，可以看到大宅与克拉克岛及南北海口处于一个轴线上，这是伊丽莎白湾大宅设计的一个重要特点。大厅的左侧是餐厅，是正式用餐的地方。
餐厅里面放着一张仿路易14年代的餐具柜。那么当餐厅不被使用的时候，这张餐桌是用绿色的毯子遮盖着的，然后被使用的时候椅子也靠墙这样放在一边。
大厅的右侧是小客厅，是客人在晚餐后休息的一处正式招待处。威廉·马克雷在1836年到1838年之间在伦敦购置了时尚家具和陈设来装点小客厅。 小客厅里的钢琴是著名的英国牌子 John Baldwin and Sons，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后面是竖起来的，所以叫做竖立型大钢琴。
这是19世纪30年代的一个文具盒，打开文具盒里面有一些写字的纸，还有两瓶装墨水的墨盒子，一个很精致的文具盒呢，就像化妆盒一样。
炉壁上的钟表是大理石做的，钟的设计刚好是对应整栋房子的设计，也就是古希腊和罗马式的风格。客厅里还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陶器花瓶，它们是19世纪产于英国的梅港瓷器。
这就是19世纪贵族的生活，晚餐后人们走到小客厅里来，听一听钢琴，说一说话，或者在这沙发上躺一会儿，是多么的惬意。
从大厅往里面走是主客厅，供顶客厅的室内装饰是公认的澳洲殖民时代建筑的最优秀的范例，它的地面和悬臂楼梯是马如南砂岩石铺成的，从大宅几处的壁炉台可以看出最初的砂岩磨光的效果。客厅的形状与早餐室的圆形红松木门相对应，为了保持门道的几何对称，楼梯跨越过一个假门，请注意楼梯底下还有一只欢乐的小铜狮子。
屋子的主人亚历山大·马克雷是一位热心的昆虫收藏家，在1826年他把他的昆虫标本带到澳大利亚来，并将它收藏在这间图书室里面。
亚历山大·马克雷拥有欧洲最大的昆虫标本，书房里一共有4个装满标本的柜子。图书室内的收藏反映了18世纪末英国对澳洲的动植物的学术兴趣。书房内还有马克雷家族最后住在这里的成员，马克雷的儿子威廉·沙普·马克雷和侄子威廉·约翰·马克雷的塑像，他们还扩大了马克雷的收藏。走出书房，主客厅的左侧是早餐室，被马克雷一家用作一间非正式餐厅和起居室，这间屋的家具是从他们在悉尼的旧居撤换下来的。桌子上还摆放着象棋供大家娱乐。
用完早餐之后，女士们一般都到他们的小天地晨室，晨室在楼上，下面让我们一起到那去看一看吧。
沿梯而上，正中的就是晨室。女士们通常吃完早餐后就会来到这里做做手工活、画画、看书等等。在那个年代，女士们被认为是应该忙碌的，可是却不能够为赚钱而忙碌。
从晨室向外眺望，美丽的伊丽莎白海湾尽收眼底。在那个时候，每3到4个月，出国的船只就会渐渐地从伊丽莎白海湾返回到悉尼。别看是船只驶入，在那个时候可是最大的新闻。
城市的旁边是马克雷夫妇的卧室，卧室里有一架英式四面立柱和红泥挂吊的大床。
高的床，每天马克里夫妇还得搭这个脚架子上床，他们身体一定非常健壮，每天上床的时候都要做这种攀楼梯的体育锻炼。马克里夫妇的女儿从未出嫁，她一直都和父母一起住在这间房子里，但是这个房子和父母的房子就差远了。床是一张单人的床，床的上面没有顶，是用布铺起来的，所以也叫做帐篷床。
再往前走就到了女仆的住房。
大家是不是被这个房子的简陋吓坏了呢？其实这是女主人的贴身用仆的仆人的房子，她是唯一一个能有自己的房子的仆人。在那个年代，仆人是不敢妄想自己往高攀的，最多是从低级的仆人升到女主人的仆人，这样子他们就有了自己的空间，虽然很简陋，他们也是很快乐的。
后楼梯最初是给仆人使用的，这里可以通向从屋顶阁楼到地下室和几乎全屋各处，这是大宅中典型的节省空间的别墅设计。其实一直到1903年为止，马克雷家族的三代人都在大宅陆续住过，而大宅在1927年以前一直作为家庭住处，在1977年的时候被政府改做了博物馆，供游客参观或者是租用。
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170年前的大宅如今已经人去楼空，但是大自然所赐的大宅对面的伊丽莎白湾则依然美丽。就像物质上的财富不能够永远，但是人精神的美好与善良却能够永远存在。
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年十月，新唐人的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的决赛将在美国纽约进行，为全世界华人武术精英一展身手提供了一个绝佳擂台。其实在澳洲也有这样一群人，在非常投入地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发扬光大。
武术是华人传统社会的运动项目之一，他要求练武的人要遵守仁义礼智信等优良道德，但是进入工商社会的今天，这种良好的传统已不多见了。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到布里斯本南区的伦绪林武馆来看看他们的训练及表演。仁义堂是伦绪林武馆的原名，它在布里斯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武馆，尤其高空舞狮更是名扬海外。因为平时要上班，所以大家都利用周末或晚上来训练。您看，在这个比人还高的柱子上跳来跳去，不是很危险吗？他们不但要在高空跳跃，还得两个人同时舞一只狮子，两个人如果没有协调好，掉下来可不好玩呢。是什么因素让他们能够动作一致的？哦，经过记者的观察，原来是鼓声。看，这个鼓手正以鼓声在指挥着狮子。师傅不厌其烦地一再示范，教导徒弟如何配合鼓声的韵律一起一落，并在纸上沙盘演练。您看，狮头和狮尾两人必须配合得很好，尤其狮尾的人必须抓紧前面这位的腰部，他必须用相当大的臂力，当前面这位弹跳起来的时候，再借力往上推得更高一点，同时帮助他落下来时能准确地落在下一个点，否则就会摔下来。现在我们就来欣赏高空舞狮的精彩片段。 文旭林武馆除了以高空舞狮闻名，它的周家拳也是闻名遐迩。我们来看这段气功表演。哇，真不简单。接下来我们来看舞龙的训练，从拿竹竿跑阵势，从实际演练到真正表演，可以说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们精彩的表演之前是如何辛苦演练的。看过平常的演练之后，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表演的精彩片段。
好了，观众朋友们，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